过吗？啊？你们只听过韩湘子了，八仙过海那个哈、哦，八仙过海啊，韩湘子没听过了哈、哦。韩湘子就是韩愈的，他的一个、啊、算他弟弟的儿子啊，了解吗？应该弟弟的儿子还是什么？叫他侄儿吧，侄儿是哎，好像不是，不是弟弟哦，叫侄儿吧，他叫他叔叔嘛，哎，叔叔对呀、啊，哦，对。他叫他叔公嘛，韩湘子，韩湘子这个韩愈的这个侄孙，哦，难怪他韩湘子他走秀走这个仙道，他程度非常好，他也被变魔变这个法师了。他有一天有没有？有一天这个韩愈在做生日的时候啊，啊，他这个韩湘子他就过去呀、啊，带年轻人嘛啊过去呀、啊，哎，他就用变魔。啊，变一朵花，花当中还有显出，啊、哦，所以半首记啊，就是一个对联，因为他已经能够预测他这个叔公以后会出问题，哦、会被贬官，而且被离开长安，他已经料到了，可是也不容易啊。你们听过吗？云横秦岭，啊、哦，云。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有难关马不停啊！我这首诗最深的，非常棒的、啊。这个叫半首诗啊，这两句这是韩湘子啊，在这个韵味当中呢，他写的，变这个花上面就写这两个，就是跟那个他的一个他的那个叔公啊讲啊。你以后会有这种遭遇啊，因为他生日也不能讲得太难听嘛。啊，那个当时韩愈哦看到之后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当然不知道啊。那就问那个韩湘子，韩湘子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这样啊，不跟他讲。结果后来他真的没有多久就被贬，五十几岁啊，就被贬官了。啊，一封朝奏九重天呢、啊。细贬朝阳路八千，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有难关马不停。知汝远来应有一言，好说巫蛊葬江边。要讲啊，啊，这个不再做解释了，啊，只说啊，我们呢、啊、真的是啊，有时候我们出这个记事不容易啊，要讲啊，啊，虽然他本身来讲心中非常恍惚啊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啊，神思这个神就是心神、精神。思就是起心动念嘛，心念躁动叫做思嘛。你看我们要思维，思维不是起心动念吗？一般什么？一般就所谓的心神不定啊，哎呀，不安啊，不知道怎么才好啊，这样啊，哎，别忘很安定，很心乱啊，不安就是心乱，很躁动，犹如梦中啊，好像在做梦一样啊，做梦啊，啊，平常好像不对照，不是在做梦，现在反而好像在做梦中，好像意思是好像。梦中意识好像那些真的很茫然啊，然后好像感觉说哈、啊，感觉说好像这个人好像行尸走肉啊，哦，啊，好像这好像这个现在这个魂飞掉了这样子的，魂不附体啊，就这样，这从梦中啊，这样过得好像这个世间呢，过得好像不是很现实这样，很实在啊，不如到梦中一样，啊，如果是以一首歌里面叫做啥呢，爱表这样呀，里面那一句啊，哦。一个是啊，无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啊，这个总是懂了吧？稻草人没有灵魂了吧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人有身体吗？没有灵魂吗？这样讲啊，茫茫这样，行住不乐啊，行这个走，这是在行住坐当中啊，都不快乐啊。终日就是忧愁苦瓜脸呐、啊，就这样子了、啊。啊，脸色并不是很好看的、啊，所以我们如果人啊闷闷不乐的时候，那脸都不会很好看，所以你不要看他脸色， 了解吗？那有时候啊，你这个你当然管我们扫的红台会啊，扫到台风尾就惨啊。哎，有些人呢啊，比较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啊，你就尽量不要讲话，远离一点啊，了解吗？啊，如果对方有修行还好了，如果没有修行的话，等到化标你就麻烦了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的中句。开悟之人啊，念念般若自治行前啊，咒记是不必经过思考的，做这个就不必要。开悟的人真的是写出来吗？就这样。当然神秀，我们的神秀法师啊，无法即刻写出明心见性的这种的禅记啊，记于是没有办法啊。但他是个法师了，但他程度还没有啊，就是明心见性嘛。但是禅宗里面他们又很严格啊，这种祖师级的就必须要明心见性嘛，必须个圣旨啊。但是这已经经过1000多年的今天了啊，八大宗派都是一样的，现在传已经不再传明心见性了，都不是了。坦白讲，你明心见性去哪边找啊？只找有个传承人啊，来去借这个法就不错了啦，就这样子啊，差不多了，不要太差这样啊。你要找到这种根基可以藏好发大心的啊，又power的啊，能够这个修行又好，又懂得佛法等等的，怎么要具足那个太困难了。只要能够带，只要能够带佛说法，弘法如来正法，那这就不容易啊。所以，好了，这没有办法吗？写不出来了，然后又经过两天，啊。经过两天之后怎么样呢？复两日，又过了两天，是有一个童子啊，这个童子就是一般你们或许啊，在佛寺里面可能就是小沙弥啦，哦，有时候年纪很小就出家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还没受戒嘛，啊，小沙弥嘛，一般叫童子啦，大概这样子吧。因为啊，这个童子他会去念这个，他背诵这个偈，所以代表他应该是出家众。啊，童子一个小孩叫小沙弥，有一个小沙弥呢，与这个追方啊，就是那个哈，就是上次讲过嘛哈，六祖慧能大师在那边啊倒米呀、啊、哈装米那个地方啊，他们经过唱诵奇迹呀、啊，因为五祖慧能大师嘛，跟大众讲嘛啊，大家烧香礼拜，大家锻炼身手技呀、啊。啊、哦，这样子啊，免堕啊，做了，所以啊，免堕恶道啊，这样，那、哦、会啊，也可以大为成就。念的时候，慧能啊，当时我们的卢慧能啊，这张题材啊，还有稻米那个哈、哦，那个啊，那个地方啊，后院啊，哎，听到，他一闻就当下听到，马上听到，便知。便知就知道这首偈未见本性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他一听就知道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程度就非常好了。他这个人上升根器了，这没有特别人家教他的，他经常一听他就开悟了，是这种的，这种上上根器，这千面再来的佛菩萨，依照他里面一生所说的法，他的程度非常的高，非常的高。高到也是很难去想象的，因为我们在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能讲到很高，大菩萨这个佛的境界去啊，所以这个是大菩萨的。他一听这个没有真心，啊，虽未蒙教是吧？虽然是没有蒙受，没有经过了哈、哦，这个教导传授，教授就是一种教育啊，教导，啊、哦，这样子的。算是没有啊，经过别人这样指导啦，啊，五祖慧能大师也没有教他，所有都没有教他，他自己能够怎么啊？自己能够悟道，自己有那个善根、慧根啊，自己觉悟的，自己开悟的，啊，因为只听到《金刚经》，他就开悟了，就讲也是要透过《金刚经》呐、啊，啊，虽然是没有经过这种的教授呢，早是大义啊，很早他就了解啊，甚至了解，了解大义，什么叫大义？大义说。什么叫做明心见性？明心见性的心灵世界是怎么样？因为他已经证道了，他了解，他知道，哦，明心见性大义到底是怎么样？这叫大义呀！啊，好，再看中句，这个二十六页， 之人心如虚空啊，智慧妙用无穷啊，透视宇宙人生之道啊，当然一听即于便知尚未开悟啊。就像我们啊做很多行业一样啊，哈、哦，好，比如说你是修车子的，一个已经啊很厉害的高手，已经啊做了一辈子啊，可能二十年、三十年了 啊。这个自己有问题，开起来他一动还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。啊，那个初学者刚初学不是很久的哈、哦，不知道啊，可能在这边，可能在这边，啊，迷迷糊糊还怎么检查的，东检查西检查，检查不出来，就像这样。所以你懂的人马上一听马上知道。所以改天你们送上一手寄来的师傅再看一下，看你们有没有入门，有没有开悟。师傅一看，师傅可以判断出来。虽然是我们没有开悟，但是理解出来，师傅还可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开悟。哎，上堂课我们不是说要写一手寄吗？你们都没有写吗？没有啊，回去学习一下，好玩一下吧。虽然呢、啊、没有想明心见性呢、啊，不过也是练习叫法文嘛，啊、哦，写写诗词都很好啊。啊，如果不懂的话，去书店啊，去请一本哈、哦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去练一下啊。练在里面呢、啊，这些唐诗里面，这个古文啊，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启示作用啊。练起来是非常啊，非常的棒、啊。因为我们曾经也是古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是曾经也是古人嘛。啊、古人沦为了变今人了、啊，古时候的人，然后死掉的沦为达到今世的人嘛、啊。所以我们也曾经当过古人啊。啊，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话，我们如果有读书的哦，应该都有读过书嘛。可能《唐诗三百首》以前我们都会背哦，只是我们忘记而已啊。你们会去然后再打坐，然后再啊静静的啊回想一下，看会不会记起来哈、哦。啊，若记起来，跟师傅讲一下。啊，哦，记起来，记起来。啊，唐诗三百首马上全部背出来啊！那个时候你差不多了，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能开悟了，要不然的话就患那个幻想症了。好，接下来听到之后，他知道没有见性。遂问童子曰：“啊，遂这个就也叫做于是了哈。”于是就问这个童子小沙弥了，说：“啊，送走何计呢？啊，你念的什么计呀、啊？”就这样子啦，啊、哦，这沙弥就讲啊，回答：“儿子可了不知啊，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从现在广东嘛，唐朝一千多年前那边落后的地方，边疆地区啊，文化低落的地方，比较没知识的地方，他不轻视，你要轻视他，可了啊，文化低落没知识，他又没有读书，儿子这你，儿子的你呀、啊，哎呀，你这可了啊，真不知道啊。”我们无所不能大师讲啊，世人生死是大哦，我们的生死是大吗？你说我没有了生死，你就轮回嘛，是不是？你有了生死就跳脱啊，六道轮回啊，就证得不生不灭，就没有所谓生没有死啊。所以生死大不大？当然大。我们必须在这里是好好的用功，能够往生净土了生死，当然事情是很重大的嘛，啊，很伟大的事情啊，就了生死这个事情。欲得传入依法，欲得就想要了，想要传入啊，来传这个依法，传这个主义，以心传心之法，就是依波了，依波跟法，这样子啦。然后令啊，令就是使令，叫这个门人啊，门下这个一千多人啊，这个出家众全部啊来奏起来看看。若不答应，如果说你能够体悟了解，这个是出于正如本性的。你写的记是出于真的本性，因为五祖弘忍大师看就看得出来。如果能够体悟了知，啊，这个大义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这档事，即悟依法为第六代祖。哦，那边呢，卢慧能啊，一听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好，翻过来。好看中序好像过来二十七页啊，二十七页。中序哈，五祖弘忍大师慈悲啦，奉劝世人要精进的什么勤修解脱之道了，要勤修解脱之道了。他用意，他这个其中的用意，虽然是要传这个祖师的，也不会大众好好用功啊，好用功。你 才有办法啊，到这种啊所谓啊正道解脱的这个境界啊，所以才不会继续走向痛苦的轮回之路啊，苦轮常转嘛。看这个用意了，第二，同时要寻找承接依法之人，让这个啊禅宗的法脉能够啊延续下去啊。此外，各位可能啊不是很了解，没有办法去体悟到，还没有办法心有同感。当一个祖师要把这个法传下去的时候，因为他有这个天，他有这个职责啊。你要上一代啊传给你，你要传下去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你的天职，你的责任啊。那一直找找，你就找找找，你都已经的年纪都已经了，可能60、70、80还找不到，你说你会不会紧张？你找不到就断掉了嘞，到你就结束了嘞。当然他也不是刻意去找啦，就是。也是这样哈，留意啦，然后怎么样哈，然后去看能不能啊发现到这种啊更具这么好的有开悟的众生啊，这种修行的，结果无意当中哈，不求自得啊，在台湾国建的叫做白茫茫无请自己来，而且嘛不请自来啊。还走了那么久，从广东走到湖北，哇，还走了这个好几百公里耶，自己来的。其实本身来讲，这自有安排啊，了解吗？这个不是什么意外啦、侥幸不是，这趁运再来的菩萨就是要来借这个棒的啦，了解吗？很多的自有安排啦，那个剧本本来就写好了，了解吗？还没有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啊，剧本都写好了，你来就照这样走。你们是不是属于这种的啊？本来剧本都写好的嘛，对了，都是这样的啦哈，因为那是你的命盘嘛哈，都这样转啦、所以啊，你找到你看当时是来猜啊，这个五祖弘道士啊，你看那种法喜啊，那种法喜充满啊，终于找到了，门下1000多人都找不到了，碰到这个哈、慧能行者、代法修行者，才来这边8个多月，他发现到，哎呀，这个是活菩萨示现的，要来借这个禅宗的这个六祖的，心里都知道啊，了解。所以呢，法喜充满了，高兴了哈，没有多久他就示现涅槃了，就圆寂了嘞。五祖这没有供，没有多传给他，没有多久他就圆寂了。拍好了哈，就那个自由安排啦，不是侥幸啦，这个剧本本来就已经写好在那边了，坦白讲。神秀，我们神秀上座啊哈，一般我们上座的上座都是队友们啊，大概说这个大戒啊，比丘啊大概20人以上的啦，具足戒啦，一般来讲最少最少啦哈，在他们常常说上座了，他本身如果能够代佛说法，能够具足正戒，弘扬如来正法。聪明有智慧，那这各个称啊，正德上啊，说呀，和尚上座啊，所以神秀法师呢，在这南廊壁上啊，书无相继啊，他就跟他讲了啊，那个小张呢，就跟那个我们的卢慧龙讲啊，你不知道啊，神秀我们教授师啊，在南廊的墙壁上看板啊，这个地方写的无相继耶，后来还跟他讲无相继耶，无相就是离相哎。代表这所经讲出来是空性的，是文出于正如本性呢？要用来开悟嘛，哎，正道嘛，出于正如本性，所以叫无相嘛。用内心的实相写出来，有没有这种说无相叫做无相记啊？不着相的这种的无相记，开悟的人写的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嘛。啊，那个五祖弘忍道士也没有说那个神秀法师开悟啊。也没有传到一波啊，是不是？但大家都认为啊，哇，这个神秀法师教授是，他一定可以得到一波，一定是第六代祖师啊，这样子啊。哦，他写的记，叫无相记。五祖弘忍道士也没有说无相记啊，无相就是开悟的人写出来的呢。离相无所住，这个记才叫做无相记耶。是有时候人家在赞叹你的时候啊，你听到你就听听啊，笑笑就好了，了解吗？要误以为真的，让自己真的开悟了，自己多好多厉害啊！有时候讲话是真话，不是假的啦。有时候是勉励啦、鼓励啦，有时候是幽默一下，了解吗？ 啊，总是好啦，啊，总是让你更进步嘛。这个道师呢，令人接送啊，啊，这令大家，命令大家高度上高，依此进修，免堕恶道啊。也照将修，修身果义啊，就是三业，不造十二业，不造其他的恶业，你当然就免堕恶道吗？三恶道，依此进修有大利益啊。然后得到大的华裔，到时候一步一步走向见性啊，成佛之道，哪里呀？哎，那个这个我们呢、啊，卢慧能吧，对不对？叫慧能行者，卢行者啊，一听，嗯，我亦要送持，就是我也要送，哎，我也要去啊看看啊，我要送，我要念诵这持是这种伎俩啊，劫来生的缘呐、啊。要接来生的人，这个地方接来生，来生就来世嘛，对不对？下一辈子嘛，很谦虚的，就这辈子接这个缘，我到来生还叫能够看能不能够啊，跟这个进这个法缘啊，有法能够有明心见性的机会啦。今世结缘，来生还有啊，来生都能够啊，还有这个机会接来生缘。嗯，上人，哇，还叫他上人，他是个小沙弥而已呢，哇，叫他上人，他一定高兴不得了啊！我再带你去吧。就叫稍微要讲好话一样嘛，要时不时多跟一下嘛。叫上人呢，这个上人在唐朝就有在讲上人。上人就是我们本身的一个智慧、德行、地位等等哦。而且本身那个还要受大罪啊，至少可能啊，说不定这个可能要20年、30年以上啊，相当啊这种程度的，才能称为上人呢。这智慧德在各方面啊，在大众之上呢，他称他上人哇。来听啊！一高兴，当然是带他去啊。他说：“上人，我使踏对八个鱼，我在这边哦，这个用这个踏对啊，就踏这个装米啊、捣米的这种器具啊，像打米，把那个壳打掉嘛，哈、哦，就这么的啊。而且他们八个都会啊，未曾行到堂前啊，都未曾啊 ，never again 啊，未曾啊。”应该说 never before 了啊，很久没有用这一句了，啊，这从来未曾啊，行就是走，还没有啊，从来没有走到这个，所以啊，这个厅堂五祖弘忍大师啊，这个修习净土的客厅厅堂都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方呢，啊，因为他写了这个啊，这个经刚好接近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厅堂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又没有去过啦。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啊，因为五祖弘忍大师请他们大家都是要烧香拜啊、礼拜啊，然后把它背起来啊，这样啊，我还是一样，但是希望呢，期望啊，上人啊，能够引导我啊，引导至就到这个啊，这个寄语当中啊，去礼拜啊，礼拜、啊，然后结这个来生的缘嘛，结这个法缘呐，好，翻过来。好、啊、这个童子上人啊，很好，童子上人啊，现在大家很高兴、啊。小沙弥啊，就引至祭前礼拜。好，礼拜完了之后，慧能就说：“我不是字哎，我也不认识字啊，请上人慰读。哦”拜完之后不是要看吗？看谁？看那个谁什么吗？那因为他没有读书啊，又不认识字，字也不认识他。你看，那个上人，你不能。啊，为我来读一下，啊，我不认识字嘞，啊，这小沙弥也不晓得有没有，啊，这小沙弥可能我读书了哈、哦，反正怎么会背啊？说不定几句而已，说不定不用读书也背得起来吧。这个时候刚刚好，因为他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所有神秀法师在这个没有啊墙壁上、栏杆上有写下这个祭语，啊，佛事人都要去啊，都要去啊去啊礼拜、烧香礼拜。所以大概有很多人会听到这个消息，因为五祖弘忍当时想要传一波了，可能第六代祖师就要出现了，所以大概这个时候会闻声而来啊。所以连这个有没有，就是很多有当官的啦、社会人士也会来看这首偈到底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好奇，会去看看嘛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叫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日佑，叫张日佑。那个时候啊，刚好有一个江州啊，江州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江西省啊，九江县啊。那什么叫别驾呢？ 别驾在我们唐朝的时候，这称为通判，当小官的啦。这是我们一般啊，就是调查啊，这叫刺史，当时的官叫刺史，刺史就是调查人员呐、啊，在调查这个啊这个官员呐、啊，那是不是清廉还是有贪污等等这种的啦，调查局的啦。啊，调查局他出巡的时候，旁边还有车子跟随的，有没有？跟随那是更小的官呐、啊，啊，那是跟随者，那叫通判这种的啦，这种。就像好像类似我们现在哈、可能是那个法官旁边不是有书记官吗？哦、旁边有没有啊？法官办啊判罪啊，或者跟啊、这个你们这个哈、这个告方跟被告方在讲的时候，旁边不是有做记录的吗？不行吧，类似这种啊，就旁边这种啊，当比较小判的啦，他也在那边看呢，啊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哦。那看完之后，这个江州别驾张之耀，他这考生念了，哇，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大家会想一下吗？就明镜见性吗？大家不要猜嘛，哈、哦，哎，若明镜见性呢，第六代祖师的话，就是那个神秀法师嘞，让大家会看，能够想一下这样。那么慧能啊，我们那慧能行者啊，如慧能哎，如行者。听完之后，闻疑，疑就是完毕了、哦、听完之后，遂言遂之就怎么呢？就讲，哎，我亦有一计啊，我有一手计耶，哎，我有手计语哦，哦，望别驾贵恕，期望哦，这个别驾是一般我们称的，就是官人啊，啊，请官人啊能够贵恕，就为我来写一下，我有一手计哦，哎，我要写上去。让他知道他这一手已经没有明心见性了，然后写他自己的，他自己的了解的所谓见地怎么样写出来这样。别驾就回答了，别驾言呢、啊、就回答怎么样？汝亦助记啊，啊啊！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都慧能哎，当时是这个居士嘛，啊，爱留头发嘛，啊，啊人也不是眼高嘛，啊从南方来又黑黑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晒了几个月，我们要把晒了一个月，把一路上把它晒得多黑也不知道啊。然后他大概是看到他了，一看，如意作记啊，这个问号呀，怎么问你呀、啊？你也想要作记啊？作记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说你是不是也要想要得这个六祖这个主位啊？然后有点轻视他，有点轻视，说你也想作记哦，哇，讲这种口气啦、啊，哎，其实稀有啊。哎呀，说你这个哈、啊、又不识字，啊、哦，二者在哈、啊、又个居士，然后呢这边哈、啊、连这个地方都没有来过，啊，在后围里面有没有啊劈柴的、倒米的，你也想要做鸡，想要得这个六祖位？哎呀，其实稀有啊！你说这种事情啊，你要写进这个事情啊，实在太稀有了，有点轻视他了，了解吗？哇，这个。那个卢慧能啊，一听，马上回答。你看他胆识多大呢？你看你还记得吗？他刚来哈、哦，跟五祖弘忍道见面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在怕，他不怯场的。啊，五祖弘忍道问他什么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你来这边做什么？他回答怎么样？胆识多大？如果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祖师，我都吓了半死啊，那怕了，都快飙不出来啊。他、啊、跟你讲，这种和像他们开车的人不一样，来胆识过，来要求什么？只求做佛，不求一物，怎么样？马上讲，我想做佛，我也成佛，其他都不一样。你看，马上讲这个，胆识过啊。然后五祖弘忍当时不是问他吗？你这个葛僚，你是葛僚呢？啊？哎，边疆地区的那边的一个人来无脑低头的地方，你也想要做佛啊？你看胆识多大，马上又回答，没有错，我是葛僚，跟和尚这个长相是不一样，心理不同，但是佛性啊，人有难别，佛性有难别吗？他一听吓到了，哎，从上面已经有相当开智慧了，你看胆识多大。到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当小官的，当个通判而已，太爷哎，看到太爷像，这个真的是哈，哎， 到这个东禅寺还没有稍微打听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居士哦，都本事很大，跟五祖可以一句来一句往的嘞。你来啊，敢轻视他？在这个东禅寺下嘛，都没有稍微打听一下。嗯，这样我们新加坡啦哈，搭飞机啊或者搭船啊，来到这个地方都没有稍微打听一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人？对不对？敢来这边撒野踢馆啊？了解吗？所以啊，这个刘慧仁啊，就像别家讲啦、啊，胆识够啊，欲学无上菩提啊，不可轻易出去啊。你想要学这个所谓啊，无上菩提啊，就想要学这个菩提啊，成佛之道法。你想要学这个成佛之道法，或者说你想要啊成就无上觉，想要成就佛道。你不能够怎么样去轻视这个初学者啊，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者有末一智。下下人就是说比较哈、那职业地位在社会上职业地位比较低下的啦，比较没有身，一般讲说比较没有身份地位这种的啦。他也有上上智啊。上上智，这个上上智就是大智，圣上智，有大智慧的意思啦，哎，有大智慧的、啊。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哈、很多人在社会上团体里面哈、那个大老板啊，这比方来这叫世界的很多这个哈、什么排行榜这些有钱人，他旁边人都很做企划都很厉害的，帮他设计，帮他怎么都很厉害，高手啊，了解吗？他职位是没有做职位，他隐藏在后面啊，对不对？啊、老板他老板是。大老板他在隐藏在后面帮他做企划等等这种的啊，这种的话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本身的职，他本身的一个人、可能这种啊社会地位等等啊，当然是没有办法 跟老板比，但是他本身那个智慧不一定会比老板差、哦、对不对啊、他就会出点子嘛，你没有看过了吗？你没有看过那个我们历代有没有那个清朝以前、那个历代皇宫里面那一些啊，那些有没有宫女啊？你看，那些公主有没有？有时候她还很多事情不会呢，还要那个宫女聪明伶俐，帮她出点子啊，是不是？后来一般如果说人家那个家里啊比较好的家里，他以前都有请那个请佣人嘛，请佣人、那里面的做事有时候呀，那种啊，所以啊，阵容里面都那个，它里面啊这个。女众啊，叫做公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公主这类啊，那有的她也不是很聪明的那种，不是很有智慧啊。但她请的这个佣人哦，要丫头嘛，她就很伶俐。你们看过这种连续剧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她这边里面有错啊，但是呢，她的聪明才智都比她这个主人啊，比这个公主还高啊。公主拿定什么主意哈，她还是边里帮她做主意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这个下人啊。虽然是职业地位各方面比较下低下的，但是还有大智慧。啊，这个所谓上上人呢，上上人这个所谓的这个，可能呢很富贵啦，地位职业各方面比较高的啦，在这个社会上啊，这样判断嘛。啊，你各方面地位啊，这个身份地位职业没有做，可能比较高，上上人了、上上人，甚至很有名这些人啊，有墨意志，意志的心嘛，心。墨意志，墨就是隐墨不现啊，隐墨不现什么呢？心智，心智是智慧啦、也就是这个哈、你虽然是啊有很多社会地位很高，可能很有名啊，可能很富贵，但是你有时候我们人都是有这个智慧，但是你也会所谓的隐墨不现，就是显现不出来的意思啦。你显现不出来，你虽然智慧地位各方面都很高，但是有时候你显现不出那种一个、那种智慧。就叫做墨意志，哦，这个墨就是没有办法显现，隐墨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啊。这个心智，这是一种内心的智慧啦，这样子啊。还有跟他讲哦，若轻人啊，如果说你轻视我们初学者的话哦，即有无量无边罪哦。哦，你看还跟他讲哦，你要轻视嘛，就有无量无边罪。他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真不能得罪啊，不能轻视他。我讲他一句。哦，他一言九鼎，不止九句哦，他顶这么多，你知道一言九鼎嘛，对不对？ 就讲一句给你顶九句，叫一言九鼎啊，了解吗？哦，他讲一句哈，这样没他就讲一堆，你看看，哇，这个人不好惹，这不好惹，哎，嗯，啊，台湾人个讲一句吼，福建话啊，惹人惹好，你就莫去惹到吃查某，行这熊啊，老虎你惹他，他还对你不会怎样，你不要惹到那个母老虎啊，红尘老那个红尘那个母老虎啊，惹不得啊。那个叫做恰杂货啊，让老虎的恰杂货才便宜啊。恰杂货就是哦，泼妇梦骂贼那一种的啦、啊。下面我们家展示过，这一坨上上去就开始跟人家打架骂斗会那一种啊，泼妇骂贼啊，那个恰杂货啊，一个家人家后卖卖地家有恰杂货，要小心啊。我们现在货南中比较不会啦哈、哦，我们这边南中都乖乖的，乖乖牌了，就这一种，看起来都很老实的样子。所以别家就说了，哦，那别家听到，坦白讲，因为他听到，他知道他自己哈、哦、讲错话了。那你知道吗？他要轻视一个人，他的眼神、表情一定有种轻视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讲一句，他这个讲一堆，哦，他说哇，这个人不能惹啊。然后他就讲，啊，汝但送进，勿谓汝输啊。然后你但你尽管呐、啊，哎，尽管吧，尽管谁吧，我为你来谁。为你输，输这个输谁啊？接下来这句才是重要。汝若得华，先须度我，勿忘此言啊！你们听看到这句里面有没有兄弟一下，有一种震撼啊？这个是求法的精神，代表着张之用，他也是大概是可能就是佛教徒，他也在研究佛法的啦，啊，或者听进文法应该都有的，否则他不会讲这句话。这样讲啊，说你如果得法，意思如果说我们五祖弘忍大师如果传的话，给代表你拿到衣钵，你是第六代祖师嘛，你要先度我啊！你看，度是度什么呢？度就是嘛，度我了脱生死，脱离三界啊，度我到彼岸不生不灭的涅槃彼岸呢，那叫做度啊。说完度众生是这个意思的，度他了脱生死，成就佛道，叫做度哎。从这边生死的这一岸度到不生不灭，无有生死的涅槃彼岸，这叫做度诶，不是度他去轮回哦，不是哦，这个度的意思是度过这苦海，然后到那个庙离苦得乐，永恒不生不灭那个涅槃彼岸，那个才叫度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必须要了知这个解脱之法，否则你不知解脱之法，你怎么去灭用这个解脱之法，然后去修如果大陆波罗船到彼岸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哈，他这个代表他是的话，也有在听经文法，人家看经书的这个通判，这个张之用啊，你看马上讲哦，你若得华，先须度，要度我啊，勿忘此言，又特别强调，你不要忘记啊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哦，求法心切，了解吗？他也想要了脱生死，这个张之用。所以他才会讲这句话：“汝若得法，先须度我。”还有勿忘之言，不要忘记啊！你若能够啊，如果能够得到这个衣钵法的话，代表你的程度非常好，你这个祖师哎。当然了，跟这个祖师结这个法缘了，请他能够度他，代表他也知道人生的苦恼啊，轮回之苦啊，他也想要了脱生死啊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呢。基本上以前我们佛他不是啊，这个太子不当了嘛，哈，国王不当嘛，那出家修行嘛，他走到现在中印度啊，摩揭陀国啊，频婆娑罗王啊，哦，他统管着印度最大一个国，他中印度他管的，然后就走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跟这个频婆娑罗王见面，频婆娑罗王，他就听到那个迦毗罗卫国的这个啊，哦净化王的儿子啊，就是这个所谓啊，悉达多啊，他去不想当国王，出家修行去了。他有听过，因为这个很轰动啊，国王不当，我就要去当和尚啊。那个时候也不叫和尚了，那是要去出当沙门啊。当然他们都知道啊，结果他走从比较这个 东北的地方走向南方嘛，啊、哦，啊走走啊走到那个，走到这个布迪盖亚这条这个地方去休息嘛，啊这个地方，结果当时经过重力度的摩羯陀国，刚好跟这个毗婆娑罗王见面。毗婆娑罗王一看，哎呀不得了，这太子非常的庄严啊，非常的庄严，哇庄严的不得了，非常的欢喜啊。他就跟他讲说。啊，罗摩太子啊，悉达多太子，你不用去出家修行了，我国家一半给你，当时是最大的国家哦，重力度哦，我一半给你管，因为我们呐、啊，佛当时叫的爸爸金刚嘛，那国家很小，加比罗国很小嘛，这个重力度啊，这个摩羯陀国可能说不定它的几百倍都有可能啊，你看到地图是看到地图的啦。可能啊，这个好几十倍、几百倍，我一半给你，啊、哦，这样子啊，啊、哦，你若一半，你若嫌不够，我全部给你。他看他的长相，这不像我们人道的人，看见金色身这么庄严啊。应该这个早餐就有听说过了，我听说过，他生下来就是三十二相嘛，金色身嘛，应该都听过。啊，这次看到了，哇，就很震撼。你若嫌一半不够，我全部给你，降三都给你没关系啊！啊、哦，他们佛就跟他讲，我这因为啊、这是不想啊当国王，所以想要出家是这样啊、哦，所以啊，你多谢你的好意啦，我经过这个地方啦，那我怎样去啊、哦？要去嘛林子里面去修行的这样子啊，叫雪山修行的啦，这样啊、哦，雪山修行后来再到那个布里嘎呀这样的地方。那个苹果说了嘛，一听到就讲同样这句话，哦，哇，就既然这样了、啊，哇，你的志向很大，哦，那这样哦，你如果正道啊，你要先来度我啊。那、啊、后来真的啊，后来苹果说了，就真的啊，就我们佛正道再回来之后度他，然后就护持。所以这个本身啊，人家都了解了，轮回之苦。他了脱生死，就必须找嘛，找名师，找得道高僧，指引出一条光明的这种菩提大道，人家会珍惜这个法缘呐、啊。就像你们今天来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会珍惜这个法缘呐、啊，不管听懂多少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总是有来嘛，哈、啊，欢喜的来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不得已的，也不是无奈的，也不是 pass time 的，也不是塞时间的啦，啊，也不是无意中走进来的啦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？为法而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不一样啦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听法就很专心在听。佛说啊，以圆心听法，其法亦然啊。说你听法的时候，若是用你用生灭心、攀缘心啊，是不是讲经？你没有断事做正正的，要断。是，就是看着师父 ，face to face。耳朵很灵在听，端视啊，听华如渴饮，好像很饥渴。哎呀，我要听，我要听，好像我饥渴要喝水一样，那种求法心切那种那个心境啊。然后很专注，一心啊，专注的入于语义中，听师父讲什么，你就进入思维。嗯，这句话讲什么？嗯，听不太懂。嗯，我回去再思维看看。你们回去会不会思维啊？他就会去冲个凉啊，一直躺下去到明天早上。因为一天下来，他如果有做工的又很累哦，没有。现在来听听，没有打瞌睡算不错了啦。哦，坐在那边眼睛虽然是呆呆的，没有什么眼神哦，但是至少眼睛还是塌塌的，没有闭起来算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回去还要悟道。哎呀。不过啊，这个是看大家啊。如果回去你再想一下、思维一下，当然是最好啊。不止复习，还思维啊。你看人家当国王的不是一样啊？看到这个太子这么庄严，国王都不要，都放弃这个王位啊，啊，去出家去修习修行。你看人家多赞叹啊！哎，国家不都给他，我们老佛都不要，那悉达多太子都不要，人家都这种道心、这种决心啊。 啊，你若他说他讲嘛，你若嫌你办不够，还太小，我全部给你。你看看多慷慨啊！后来他得度了，他得度啊。那又护持有一个护持我们佛啊，护持僧团啊，这样的哈、啊，弘法利生啊，帮助有情啊。同样也是讲这句话啊，先去度哦，勿忘此言。这个我们三位佛弟子啊，有时候遇到这个法缘是要珍惜啊，像这个法缘啊，遇到善知识要这种心啊，要怎样？这种心啊，啊，想要在这边好好的学习。毕竟啊，所谓的佛法难闻啊，佛法难闻，经已闻啊啊，接下来所谓这啊。那是后面，那是后面的、啊。第二句呢？人生难得今已得，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呢、啊？要这样啊！不过至少你要讲两句嘛，对不对？还不错了哈，你讲了半首偈，再半首偈啊，还不错了。对了，你们只会拍手而已啦，啊，听不懂没听进去啦。不过能够拍手是功德无量嘛，学习功德，这个也是好。啊，我们两个就说要多赞叹啊，多赞叹，学习功德啊，口出莲花面如月啊，累世啊就会有好人缘啊，不要这个没有啊，不要在脸上啊显出那种不好看的啦，那就不好了 啊，不要好像面好像这个面啊，这面如刀一样啊，了解吗？啊，叫做舌如利剑，面如刀，累劫难劫好善缘啊！那条路，舌头嘛，像利剑一样嘛。我们后边呢，前面讲，讲无刀会开死人啊，就是舌头跟刀一样，舌刀吗？舌剑也厉害的，舌刀带毒啊，带酸啊，带烧恶的了，你要知道吗？尖酸刻薄的烧恶。叫舌如利剑，面如刀，一个人常成刀，一片刀一样。笑起来像什么？笑起来像剑，不笑像刀，反正都是剑刀，对不对？你要像我们笑起来，像你们大家笑起来都很可爱、很庄严啊、哦。这个叫什么？口出莲花，面如月，生生世世好人缘。但是我们要养生啊，不要吃得太胖，脸不能太肿，又太肿，肚子又太大，又拱拱了，就好像木桶一样，水桶，那就怎么样呢？那就变月亮脸，青蛙肚，丈母的脚，那就不好啦，就不好看了，了解吗？哎，所以我们要跟像佛一样，叫做啊，好像这个满月一样，清净如同啊，这个八月中秋。八月十五叫近满月，众人都喜欢去赏月啊，四受力啊，我们要把自己啊变成这样啊，变成那一个啊八月中秋啊那个月亮、啊、这样子，才能够众星拱月啊。这句成语非常好，叫众星拱月。众星就啊、哦、这个月亮啊、哦，月亮旁边这些星星有没有全部围绕着这个明亮的月亮，是这样子。这种众星拱月就护持一世了，众星拱月，这代表这个月亮的四受力。我们这世间，如果说你做很多的这个做工作啊，大老板啊，很有成就啊，很多人帮助你，很多贵人，对不对？帮助你，这个叫众星拱月，就可以用这样。这句成语非常好，这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啊，讲出这种啊，有些成语也是非常棒的。很有人生的这种哲理啊，就很长远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找到这个地方，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？没有啊？好了，我们起来做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